养生文化新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好的，朋友们，欢迎又回到我们下半时段的中华养生，我是您的朋友张坤。在下半时段的节目中，我们继续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郝万山教授做客节目，和我们说一说健康从心开始。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万事万物顺应自然，四季养生。
早酒晚茶可能是一些人多年来养成的生活习惯，虽然自己知道这不利于养生健康，但是要完全戒掉也很难。那么郝万山老师又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实际上呢，在养生格言里有许多说法，早酒晚茶五更色，你早上喝酒晚上喝茶，五更有性生活。说阎王把你鼻子摸，早酒晚茶五更色，阎王把你鼻子摸，什么意思呢？说这样的习惯并不好。那么早上喝酒为什么不好呢？早晨起来之后，我们的肝胃功能还比较低下，这个时候你喝了酒以后不能够很好的分解，它就直接刺激你的肝，刺激你的胃，对你的健康不好。那么茶呢，有一种兴奋作用，到了晚上你的阳气该内收了，该下降了，要逐渐宁静下来，要睡觉了。可是你喝一些兴奋性的东西呢，要不就睡不着，要不呢睡着了之后多梦，所以不建议晚上喝茶。那么五更就是早晨，早晨如果有性生活的话，很快醒了就需要上班工作了，你的体力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恢复，所以对健康啊，对人体的气血消耗也是很大的。因此才有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啊，早酒晚茶五更色，阎王把你鼻子摸的这样的谚语。但是话又说回来，比方说喝茶的事情，有的人呢他就习惯了多年的喝浓茶，就是到了下午和晚上啊，他也习惯喝一点茶，对这个茶的这个兴奋的成分呢他已经适应了，他就是喝再浓的茶对他来说也一样可以睡觉，这是由于个体的差异啊。你已经形成习惯了，你还是照样可以喝的啊，只不过我的建议是到了晚上尽量不要喝浓茶。那么违逆自然规律的生活习惯对健康有多么大的危害呢？其实在《黄帝内经》里早就给我们提出了警示啊，《黄帝内经》呢有这样一段话，说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于万物臣服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说四季的阴阳消长的变化，这是自然界万事万物生长的根本，所以高明的人，懂得养生的人，春季夏季他要养阳，秋季冬季他要养阴，这样才能够和自然界的万物臣服于生长之门，才能够顺利地完成生命的轮回。
负性情绪可以导致亚健康甚至各种疾病的产生，所以健康首先要从养心开始。那么养心究竟养的是什么呢？
养心养的是主管神智的心，主管情绪情感的心。
明明是大脑主管情绪情感，为什么中医说心主神智？为什么我们高兴时说心花怒放而不是脑花怒放？当郁闷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讲心烦而不是脑烦？这都是为什么呢？
所以我们老祖宗的这个心字包含了两层意思，字形代表主血液循环的心，读音代表理解思维情感认识外界事物，就是我们大脑的功能。
到底什么才是养心的关键问题呢？
关键问题就是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
究竟具体怎么做才能身心都健康呢？
心要静， 身要动，心静能生智慧，身动能生阳气，动静相结合，健康属于。
那么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糟心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和心绪呢？
中医是用汉语表述的，我们在汉语中老祖宗造这个心字的时候，它本身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看这个心字怎么写。学文解字是汉代人所写的，六书通是明朝人所写的，金文编是现代人所写的。他们上面的心字我摘了几个，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个象形字啊。那古人吃动物肯定吃到了动物的心脏啊，那么看到这个心脏和大血管相连，于是就用这个图来表示啊。所以这个象形字就是中医所说的心主血液循环的心。可是这个字为什么读心不读天不读地不读山不读水？心这个音是什么意思？东汉有个叫刘熙的人写过一本书叫释名，他说心先也，所事先微，无物不贯也。说这个心呢，为什么要把它读成心呢？就是纤细的意思，它能够认识我们周围的最细微的事物，没有什么东西它不能认识的。所以这个读音就包含了它主管思维、意识、学习、理解、记忆的这个大脑的功能。所以我们老祖宗的这个心字包含了两层意思，字形代表主血液循环的心，读音代表理解思维情感认识外界事物，就是我们大脑的功能。所以我们老祖宗就是这么造这个字的。岂止我们老祖宗啊，是这么认为的呀，国外也是这么认为的。有一次我在法国讲课，当我讲到心主情啊，心主神志，主感情绪变化的时候，一个法国小伙子站起来说，他用中文跟我说，老师你说的不对，表达情感情绪的是大脑，不是心。我说坐在你旁边的是谁啊？他说那是我女朋友。我说她脖子那个项链是谁送她的？我送的，老师。我说你为什么要送她项链啊？表示我对她的爱。我说你的爱是从什么地方发出的？当然是大脑。我说你把项链摘下来给大家看看。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把项链摘下来的时候提起来，全场哄堂大笑。因为那个在白金项链的细细的项链的下面吊这个黄金镶着的，也许是红宝石，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大个的心形的项链坠。他低头一看，他自己愣住了。我说你为什么不买个大脑模型的项链坠来代表你的对他的爱？他说老师，我买项链的时候没想到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项链是中国产的还是法国产的？他说老师是法国产的。我说那法国人也把心当作表达情感的意思吧？我说那丘比特的箭射中的是大脑，射中的是心。他自个儿笑了。我说你们情人节的时候送的那个巧克力的外包装的纸，送的玫瑰花的外包装的纸，是印的一个一个大脑吗？全场又笑了。所以不管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表达情绪情感的都是用心的这个模型，并不是我们老祖宗错了。我们接着就思考了，为什么古人世界各个民族都把心看作是主管情绪情感的呢？因为我们的祖先，包括世界各个民族的祖先，研究人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的时候，他不是像现代人一样用人类制造的仪器去用分析的方法、解剖的方法、生物化学的方法来研究人体的，他是用自己的眼、耳、鼻、舌、身各种感官，再加上意念、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思考来研究人体的。所以当我们高兴的时候，我们大脑没什么感觉，我们感到觉得是心花怒放。你听说过脑花怒放吗？当我们郁闷的时候，我们感到胸闷，感到心里头难受，我们讲的心烦、郁闷、焦虑、不安，你改成脑烦行吗？那就不是中国话了。当一个人心烦失眠的时候，我们终于用清心安神的方法就可以使得症状得到缓解。你说你说错了，那清心不对，应当清脑。你一说清脑错了，在中医的中药里有入心的药，没有入大脑的药，那中医就不会治疗了。所以在中医学里头，在汉语里头啊，这个心字是不能改成脑子的。当我们明白了心的本意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养心到底是怎么回事。养心养的是主管神志的心，主管情绪情感的心。文化需要传承，养生需要借鉴历史。中国有5000年历史的道家，他强调的是清静无为。那么清静是指的心灵安定宁静， 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做违反道德规范的事，违反社会规律的事，违反社会法则的事，不做有害众生的事，要做善事，这叫无为。你只有无为了，你心中才能踏实。这正是通常所说的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你心里踏实了，你才能够达到静心的效果。你静心了，心里安定宁静了，才能够解放自己的自调机能，才能够不对自调机能进行干扰。所以道家最讲养生，养生就是四个字，清净无为。佛家也最讲养生，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是明心见性。佛家有各个门派，那么不管哪个门派，最终讲的都是明心见性。明什么心？明自己的凡心和圣心。见什么性？见自性和佛性。那么医学家强调喜心，就是使心灵没有杂念，没有邪念，洗涤心胸，使心灵啊干净。儒家讲什么呢？儒家讲正心修身，走正道，不走歪门邪道。心无邪念，提高品德修养，提高道德水平，提高净身境界，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养浩然之气。在中国有几千年历史的气功家，那么练功的入门之法就是修心，就是调心，就是养心。而中医也最讲养心，《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养生的关键问题就是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说你要时刻保持一种非常愉快的娴静的心态，对身外的声色犬马、钱财名利不去过多的追求，你的真气、你的正气就能很好的保守你，很好的保护你，也就是我所说的自调机能就能够很好的发挥作用，你的健康就有保证，你就不会得病。这就是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意思。
其实无论是佛家、儒家，还是道家，还是气功学家、中医学家，他们所说的养生关键都是修心养性，保持一种平和宁静的心情，简单来说就是静心。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当我们陷入负性的心理情绪，有什么具体的好办法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调整心态，减少不良情绪对健康的伤害呢？
我的结论是心要静，身要动。心静能生智慧，身动能生阳气，动静相结合，健康属于我。那么怎么去调心？怎么去静心？怎么去养心？方法太多了。第一个方法，宣泄法。我们在这么复杂的社会中，难免受到某些压抑啊、某些挫折啊、某些困惑啊，我们心里有觉得委屈，想发泄。所以你清晨到公园里去，你听到有人在远远地喊，他在喊什么？他心里郁闷，他想喊一喊。有一次我在香山公园啊，听到山头这边有人喊，那边也有人喊，我就小路上走着走着，我听着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转过山弯看见了我们学校的毕业生，他看见我了，他不好意思，我说你最近受到什么挫折了？他说老师你怎么知道？我说你要没有受到挫折，你心里不郁闷的话，你不会跑到这儿来喊。他说老师今年职称晋升我又没过，所以我心里特别郁闷，我在这喊一喊就是我胸中畅快，所以老师我就在这个路边上啊想喊两声，我说你别在这儿喊了，你去唱歌吧。唱歌也是一种宣泄法，除了唱歌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宣泄呢？有的人觉得实在委屈想哭，那你就哭吧。所以人在委屈的时候体内会产生一种有毒的粘性蛋白，那么这种粘性蛋白如果不排泄出来的话，憋在体内特别不舒服，那么排泄这种粘性蛋白的途径，唯一途径就是流眼泪，所以想哭就痛痛快的哭一场。但是不要吓着人啊，你事先给人打个招呼，或者找自己的先生啊或者找自己的朋友啊，或者找自己的老师啊，你说我自己的日子实在委屈啊，让他诱导你哭，哭完了多流些眼泪。所以你们在座的朋友们啊，如果遇到别人在你面前哭，你就知道他要想发泄了，那么你就诱导他让他好好哭，你别这个事你别哭了啊，这都没什么，别这么拦着他。因为哭本身是排泄体内由于郁闷所产生的有毒的一种蛋白的一种唯一方式。 有人说我心里郁闷，我哭不出来，我现在切洋葱啊，刺激刺激我的眼睛流点泪行不行啊？不行，用洋葱刺激流出的眼泪一化验，没有这种有毒的粘性蛋白。当然还可以有一种宣泄的方法，就是和人吵架。不过这一定要选好对象，你不能莫名其妙的到大马路上和人吵架。哎，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家里头哈、莫名其妙的你的太太或者你的先生和你吵架，你要知道哦，他一定受委屈了，他需要发泄。你这个时候别和他针尖对麦芒，你就听他吵，听他骂，你知道这是一种宣泄。等他发泄完了，心情愉快了，他会向你道歉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有涵养。第二个方法，转移法。转移法是属于广义的心理转换。当你在某一个问题上遇到挫折、受到困难、受到阻碍的时候，你不要钻到牛角尖里拔不出来，也别陷在这个坑里跳不出来，你要转一个方向。有一次开一个会，这个会是多学科的专家参加的，坐我旁边的是一位他那个学科界鼎鼎有名的一个大专家。我这人好奇，我就问他，我说您的成功是你的聪明才智呢，还是社会给你的机遇呢？他呵呵笑了，他说：“郝老师，都不是，我是个很普通的、很笨的人。上大学的时候呢，我喜欢一个漂亮的女孩，拿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我们学校的校花。我费了很长时间写了一封信向她表达爱情，我抄了五遍，哎，保证没有一个错字的时候，我非常认真的、恭恭敬的双手递给了她。结果她打开，匆匆的一看，摔给我，哼，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扬长而去。”这我可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当时我感到羞愧的无地自容，如果地下有个地缝我要钻进去。回到宿舍以后，我三天三夜没睡觉没吃饭，同学不知道我怎么了啊，给我倒点水，我就喝了几口水，我就觉得我完全崩溃了，心理崩溃了，身体崩溃了，就要活不下去了。可是我突然想到，难道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这么一个女孩走一遭吗？他这么残酷地拒绝了我，我这一生就完了吗？当我想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说，我决心这一辈子不再交女朋友，我就在我的事业上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看看我这只癞蛤蟆能不能飞起来。从此以后我就不再和女孩打交道了，就在我的事业上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了今天。这就叫心理转换法。所以当你在某一个问题上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要陷在这个坑里拔不出来，要换一个角度、换一个方向，振作起来继续前进。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以情胜情法，就是我们用另外一种情绪替代一种不良的情绪，或者替代一种使你困惑的情绪。鲁令外是写了范进中举的事情。范进这个人，他是个古代的读书人，他从20岁参加国家考试，屡考不中，所以他的岳父是个杀猪匠，每次碰见他都说，我瞎了眼把我闺女嫁给你这么一个窝囊废，你屡考不中。所以范进特别惧怕见到他的岳父。后来范进考中了，当皇榜发到他们家的时候，范进狂喜暴喜伤心，心神迷乱，躁狂疯癫，沿着马路沿着街到处跑，我中了我中了，不能自己控制。有一个明白事理的人说啊，国家有规定，中了举的只要精神不正常也是不能做官的。范先生是由于暴喜伤心所导致的躁狂疯癫啊，需要找一个他最惧怕的人吓唬吓唬他，所以把他的岳父找来，他岳父追上他给了他一巴掌，他睁开眼睛一看，吓得哎呦妈呀，是他最惧怕的岳父，神志顿然清醒。这叫什么？这叫恐胜喜，这就是以情胜情法。但是以情胜情法我们今天不大好用，这也是属于啊心理转化法的一种，但是我们应当知道在古代有这种方法。这个改变观念法也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换个角度看问题，可能就会柳暗花明，峰回路转。佛经上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老太太天一下雨她就哭，天一晴她也哭，别人就问她，婆婆你怎么下雨天也哭晴天也哭啊？你说她天天哭，她睡一身毛病啊。她说，我大女儿是开鞋店的，天一下雨没人买新鞋了，我就为她的买卖担忧，所以我就哭。那你晴天哭什么呀？我二女儿是开伞店的，晴天的时候没人买伞了，我就担心她的买卖，就为二女儿哭。那人说，婆婆你这么想啊，雨天的时候卖伞的女儿买卖兴隆，你要为她笑啊。 他说对呀、啊，我下雨天为什么不为我二女儿笑呢？说晴天的时候买鞋的人多了，你为你大女儿笑啊。他说对呀、啊，为什么晴天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我怎么不为我大女儿笑呢？从此以后晴天也笑，雨天也笑，一身慢性病全好了。这就叫改变观念法，换个角度看问题。有一次一个病人来找我看病，看上去脸色啊，脸色蜡黄啊，眼睛乌黑，这是一个长期失眠的病人啊。一个我一摸脉，脉细而弦，我说你是不是睡不着觉？对，我说你多长时间睡不着了？他说半年多了。我说你怎么引起的？我被人欺负了。谁欺负你了？邻居。我说邻居怎么欺负你了？大家知道，几十年前我们北京没有什么像现在这么多的高楼大厦，都是住那个四合院，人们住房不够怎么办呢？就在自己的院子的窗户前、门前加小房。说我们东厢房那个邻居，在他的东厢房北边那个窗户，他们住的是北房，北边的窗户跟前盖了个小伙房。盖这个小伙房的时候是和我们家商量过，结果小伙房挖地基的时候挖出个巨大个的石头，他就放在我们北房家的门口了。小伙房盖好了，石头拿不出去了，这不是欺负人吗？就挡在我们家的半拉，我推自行车出来的时候都要把自行车搬起来才能拐过这个弯儿。是我看见这块石头就心里堵块石头，不看见这块石头心里还堵块石头。更可恨的是我们那口子不向着我说话，向着人家邻居说话。我说他怎么说？他说人家邻居盖小伙房的时候是和咱们家商量过的，人家也没想到地下有这么大块石头，所以人家不是故意欺负咱们的。你说说，他不向着我说话，他向着人家东房说话，他不就是看着那个东房那个女的比我年轻比我漂亮吗？你说说，邻居家欺负我了，我老公也欺负到我这个份上，你说我还能睡得着觉吗？我说这是块什么石头啊，搞得你这个样子。我说可以去看看吗？我们约了个星期天，他们家就住在西城，我就去了。石头确实个儿大，石材也不怎么样，但石头确实很漂亮。我说你们这个院子过去是干什么的？说过去是清代的一个下级官员的后花园。我说这就对了，我说现在这个石头的角度不好，位置不好，你找几个小伙子，咱们拿木头杠子或者铁杠子把它撬起来，转个角度调一调，这样把路呢留得稍稍宽一点，你在门里头就看到个非常漂亮的风景，你在周围种上一些花草。我说几个月以后我来看看你这个风景养护的怎么样。几个月以后他到门诊去了，脸色红润。我说你睡着觉了？睡着了。说郝老师，这个风景真的漂亮，我在门里都舍不得关门，我在这写了几个字，曲径通幽处。我说你现在睡着觉了？睡着了。我看到这块石头就心花怒放，所以境由心造。他为什么原来看见这块石头就那么烦，心里压着块石头睡不着觉，现在为什么这样？因为他改变了观念。所以只要观念一改变，就会柳暗花明，峰回路转。心理疏导法，当你真的在心理上有很多困惑，自己纠结不能放下的时候，不能释怀的时候，你可以找个心理师进行咨询，让他帮你解说引导，也许你就可以开窍。上述的方法都是心理平衡调节的方法，但是一定要修德修心，这是历来养生家所强调的。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说，我们刚才引用过这个话，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那么同时还说呢，无思想之患，以恬欲为物，以自得为功，形体不蔽，精神不散。无思想之患，你没有那么多忧虑，思想上的忧虑，以恬欲为物，就是每天出一个清静的愉快的心理状态，以自得为功，每天高兴得不得了。大家找这个感觉啊，每天高兴得不得了，这叫自得为功，有一种非常满足的非常愉悦的感觉，这样才能形体不蔽，精神不散，这样你的健康才能有保证，你的精神才能够有智慧。
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
如今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全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 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